习近平将有合同框，央视经验两个核心。高市唔惊斩首威胁，拒绝撤回台湾有事言论，靠一个妙招声援于朦胧。北京下令取消备注，历史性破冰。叙利亚总统近80年来首次访美，牵涉2020大选被诉，川普全面特赦77名盟友。外企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中国第三季度外企对中国直接投资猛跌 51%。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每日要闻。11月10号晚，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席了在广州举行的第15届全运会开幕式。官方公开的影片和相片引发关注。根据中共央视的报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了第15届全运会开幕式。画面显示，和上一届全运会不同的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位置距离习近平隔得很远。张坐在习的左手边，中间隔了四个位置，包括彭丽媛、王毅、李鸿忠和何立峰。而2021年在西安举行的第14届全运会开幕式，当时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亦出席了开幕式，他坐在习近平的右手边，两人之间只是隔住中办主任丁薛祥。诡异的是，一直在海南、广州陪同习近平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办主任蔡奇却缺席了这次接见和合影。而且在开幕式的前一日，即是11月9号，习近平在广州会见了全国群众体育先进，蔡奇亦都没有现身。在这个之前的两次类似活动中，习的中办主任都有参加。时事评论员周晓辉解读说，当局似乎有意突显习近平和张又侠两人，习和张的座位之间有明显的距离，他们两人和身边其他官员的位置亦拉开一定距离，而其他官员之间则是差不多的距离。这个无疑是两人关系的真正写照，那就是保持距离。另外，从央视画面看，这样的座位安排在镜头拉长之后，就会发现张又侠和习近平是处在同样的突出地位。这样的安排是不是亦都在这里表明张又侠在军中特殊的地位呢？周晓辉仲指出，今年陪同习出席这个场合的高官明显降格，没有副总理级别的政治局委员陪同，是在这里弱化习的地位。那蔡奇自然是不能够出席了，而能够禁止蔡奇出席的绝不会是习，而是习一再强调的党中央。蔡奇的缺席、合影相片里面座位的怪异，是不是也在透露中共四中全会或者已经达成但并未被公开的秘密呢？下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人普遍的不够气的问题，尤其是经常感到疲倦、思维迟缓、专注力下降的办公室一族，和正处在恢复阶段需要补充元气的朋友，还有成日是手脚冰冷、晚黑睡不好的中老年人，这些都是气亏的典型表现。健康520的补气18味正是针对这些人群设计的膳食补充剂，它透过补气、养血、增氧，帮助身体恢复元气，改善精力不足、虚弱状态。如果你也是被上边这些问题困扰，不妨了解一下补气18味，为自己的身体充充电。购买详情请你登录健康520网站。特别提醒，现在健康520的产品仅限亚洲地区销售。中共驻大阪总领事薛剑近日大嗌话要斩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引发舆论一片哗然。每日新闻报道，立宪民主党的大串博志10号在预算委员会要求高市撤回或者取消发言，但高市予以拒绝。他说，作为自卫队最高指挥官，必须设想各种情景并综合判断，那日的回答是以最坏情况为例，稍微具体地做了答辩。高市强调，政府对全立危机事态定义的见解并未改变，仍然是依据实际发生时的各个具体情势，由政府综合所有资讯判断。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10号上午证实，已经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就高市7号对于台湾有事的发言，涉嫌隔日在 S 平台威胁话，如果胆敢擅自插手，那就只好毫不犹豫斩断你们那肮脏的脖子。你们真的做好觉悟了吗？他的贴文披露出来之后，引发日本网络的声讨，不少人要求将涉嫌驱逐出境。随着舆论燃烧，涉嫌已经将这一篇贴文删除，但仲是持续警告日本不要成日倾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判断失误和盲目行动。这个令到日本社会怒火越烧越旺。美国驻日大使葛拉斯9号亦都发文话，真面目再次暴露无遗，先至不够几个月前，中国驻大阪总领事涉嫌啱先将以色列比作纳粹德国，而家又公然威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民众。北京一日到黑嗌住要当好邻居，但嘴上边讲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应该是拿出诚意的时候了。日本网友个个附和，他的言论不单止是对首相的侮辱，亦是对日本人民的侮辱。一个总领事咁失控，公然插手他国事务，只会暴露出这个国家的低劣水准。近月中共外交的种种失态，其实并非偶发，而是体制逻辑的自然延伸。10月中共驻纽西兰大使黄小龙写信给多位纽西兰议员，闹他们出席台湾国庆酒会，指称这个举动违背一中承诺，不可以接受。纽西兰外长立即回应，认为黄小龙犯了不该犯的错误，并表示会亲自向他解释民主的本质。上报指出，中共外交官以命令式口吻对待民选政府，并不是不识外交规矩，而是将那套根深蒂固的内政模式输出国际。那是一套以控制代替沟通，以服从取代尊重的政治语言。这个不是失态，而是惯性，不是偶发，而是体制的投影。又比如中共外交官被训练的首要任务，不是理解他国，而是服从中央。这种内政外日的现象，正是中共外交的制度病灶。而每一位外交官的战狼时刻，其实都是一次公开的政治表演。哪个敢更强烈、更激烈，哪个就更加能够向上证明忠诚。外交不再是专业任务，而是一场党内竞演。中共或者以为这样能够展现自信强国的形象，但结果啱好相反。南韩社会对反中管制的反弹，欧洲舆论对卢沙野的讥讽，都传递了同一个信息，中共的外交霸道只会令到自己更加孤立。这些争议的背后，揭示出中共对控制的深层焦虑。一个连国内民意都不敢面对的政权，怎可能懂得和世界平等对话呢？中国男星于朦胧离奇坠楼，各种虐杀、潜规则等讲法在网络上传到飞起。近日传出中国网友另开了一条路为于朦胧发声，透过外送备注留下了声援内容，引起了热烈讨论。事件持续发酵之后，北京当局下令各外送平台全面关闭备注功能。近期有大陆粉丝晒出一张10月13号的外送单，点餐内容是一份单人份的微辣金汤无刺酸菜鱼，上面备注内容写着，请在 B 站关注白珍饰演者，发现公司洗钱证据之后被虐杀，800亿养老金不翼而飞事件，谢谢。于朦胧曾经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出演白珍这个角色，相片披露出来之后，快速地在网络上火爆了起身。网友留言响应说，这个是为于发声，好聪明，外送点起来。时事评论员李牧阳在他的节目中讲述这件事，分享网友爆料，表示不少人点外卖特别送去北京政府部门。在备注中为于朦胧发声，打算外送告御状。不过现在北京已经全面取消外送备注功能。李牧阳指出，有人询问外送平台客服，仅是获得备注功能升级中的回复。亦有网友确认说， 有好多喺北京嘅人点外卖，点到最高检察院，通过备注申冤。11月6号实测收货地址选择北京嘅时候，淘宝闪购、美团外卖嘅备注入口都被隐藏，切换外省地址则立即恢复，客服回应功能升级中。但两个竞品竟然同时升级，实际原因不免令人遐想。真嘅，唔止北京，今日早上好几个其他省份嘅城市亦系，有啲可以备注，但打唔出鱼嘅名，谐音亦都唔得。我朋友亦都喺佢所在嘅城市试咗啦，打鱼朦胧或者谐音都唔得，打鱼某某可以。对呢样嘢，有网友仲提出因应策略，系写喺地址后边，外卖名改范小花救我，极光光别害我。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0号将在白宫接待叙利亚总统沙拉，欢迎这个国家加入由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的全球联盟，共同对抗伊斯兰国组织。这个是叙利亚在1946年至脱离法国独立以来，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白宫。在这次访问前，美国解除了针对叙利亚的制裁，这些制裁是阿萨德家族统治叙利亚的几十年间所实施的。沙拉领导的反对派武装在去年12月推翻前总统阿萨德之后，他在今年1月被任命为叙利亚临时领导人。今年5月，川普总统访问沙地阿拉伯的时候，首度和沙拉会晤。川普形容沙拉是个年轻、外形出众的后生仔，是一位硬汉，拥有非常丰富的经历，是一位战士。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内维特表示，礼拜一的访问是川普为寻求和平而和世界各地人士会面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一名了解政府规划的官员表示，叙利亚若果加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全球联盟，将使到其能够和美军更密切地合作。新组建的叙利亚军队以及这个国家的东北部，由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先前已经在这里和伊斯兰国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沙拉这一次和川普会晤有自己的优先选项，他希望美国永久废除先前因阿塞德政府和安全部队被指控广泛侵犯人权而对叙利亚实施的制裁。虽然川普现在已经豁免凯撒法案 Caesar's Act 制裁，但要永久废除这些制裁，需要国会采取行动。霍士新闻报道，美国司法部赦免律师马丁，9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公布，总统川普已经签署一份全面、完整而且无条件的特赦令，涵盖了77名因涉及挑战2020年大选结果而被法律追诉的核心盟友。根据公布的资讯，这次特赦范围极广，包括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前白宫幕僚长梅多斯、多次声称美国大选结果舞弊的律师鲍尔和伊斯特曼等核心人物。特赦令效力更延伸到在乔治亚州因为试图推翻选举结果而和川普一起被起诉的所有共同被告。特赦令的官方文本将这个行动定位为国家层级的疗愈措施。文件宣称，这份公告终结了2020年总统大选之后对美国人民犯下的严重国家级不公义，并将继续国家和解的进程。不过，这份总统特赦令的权力并非无限。法律专家指出，美国总统的特赦权仅限于联邦罪行，对于各州层级的刑事指控，例如备受瞩目的乔治亚州选举干预案，并不具备法律效力。这个意味着相关人士在州级法院面临的起诉程序仍将继续。即使发表了这么大规模的特赦，川普本人竟然不在豁免之列。根据公告文件中的明确条款，这个特赦令不适用于美国总统。有分析指出，这个决定留下了巨大的政治悬念，引发外界对其背后法律战略和政治考量的广泛揣测。由于对中国经济成长前景不太好，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 日前发布的第三季国际收支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的外企对中国直接投资金额比较第二季狂降了 51%， 仅剩低85亿美元。若果同2022年第一季的史上最高峰1072.1亿美元相比，更加是暴跌了 92%。自2022年第二季中国爆发疫情并且实施防疫封控措施之后，外资金额就一路走低。2023年第三季更出现1998年开始记录以来的首次净流出，金额达到 120.6 亿美元。自由财经引述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报告指出，美中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紧张持续削弱在中国的美企信心。美企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和营收预期都跌到历史低点。调查显示，对未来五年在中国经营前景抱持乐观的美企比例跌到 41%， 连续四年下滑并且创下新低。另外，仅 12% 的美企将中国列为总部的首选投资目的地，亦创历年最低。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